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主持人巩萨。今年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8周年，借此机会，我想向这8年来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再创辉煌。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不眠夜和新闻栏目的主播小曼。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开播8周年之际呢，要特别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喜爱，我们一定会做出更优质的节目回馈给大家，感恩有你一路同行。
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7月3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首先让我们来一如既往的关注一下本周的一些市场动态。本周五，美国股市因为美国国庆日假期而休市。截止本周四收盘，道指上涨93.14点，报25,828.11点，涨幅为0.36%；纳指涨53点，报10,207.63点，涨幅为0.52%；标普500指数涨14.15点，报3,130.01点，涨幅为0.45%。本周四的上涨带动了主要股指本周的强劲上涨，道指本周累涨了3.25%，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了4.02%，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创下了自6月5日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纳斯达克指数本周上涨了4.62%，创下了5月8日以来最好的单周表现。美国劳动力市场6月的复苏步伐加快，更多的企业复工复产，进一步的刺激招聘，但是随着新冠病例的攀升，失业金申领人数仍然是非常高的。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480万，创历史最大增幅，上五月份的上修为增加270万，失业率连续第二个月走低，降至11.1%，但仍然远高于疫情之前的3.5%。具体数据方面，美国六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480万，预期为305.8万，前值是250.9万，失业率降至11.1%，预期为12.5%，前值是13.3%，平均时薪环比下降1.2%，预估下降是0.7%。前一个月下降1%，同比上涨5%，预估上涨5.3%。美国劳工部另一份的报告显示，截至6月27日当周的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降至143万，降幅不及预期。截至6月20日的持续申领失业金人数小幅上升至1930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于本月1日公布的六月货币政策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担心新一波新冠疫情将扰乱经济复苏，引发新一轮失业潮和更严重的经济低迷。会议纪要显示，美国经济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发展和防控情况，疫情带来重大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存在今年晚些时候爆发第二波疫情的悲观预测。美联储官员认为，第二波疫情可能引发新一轮社交距离和商业活动的严格限制，届时美国经济可能再度下滑，并伴随着失业率上升，对通胀走势造成新的下行压力，因此有必要维持超低利率区间，直至确信经济已经复苏。美联储于本周三公布了2020-2021年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会议的初步安排。公告显示，明年美联储将召开8次利率决议，分别在当地时间1月26日至27日、3月16日至17日、4月27日至28日、6月 15-16日，7月的7月27至28日，9月的21到22日，11月的23日和12月的14至15日召开。投资者可收藏这份会议的议程表。这一次的日期全都是2021年的。美联储又在本周四表示，在6月25日到7月1日间，该行购买了227.05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预计，从2020年至2030年 GDP 将比1月份预计的平均水平低 3.4%， 年平均失业率预计达到 6.1%， 此前的预计是 4.2%。 美国抵押贷款利率降至历史新低，标志着自新冠疫情以来全球金融市场第五次刷新纪录低点。美国五月的贸易账为-546亿美元，相比之下，经济学家此前预期为-532亿美元，前月为-494亿美元。美国五月出口额为1445亿美元，前一个月为1512.80美元，进口额为1991亿美元，前月为2006.90亿美元。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个股方面的消息。特斯拉大涨 7.95%， 创新高，股价超过了1200美元，其二季度交付9.065万辆汽车，远好于预期。未来的股价呢也大涨了 18.52%， 该公司2020年6月交付了3740辆汽车，创历史的新高。本周三，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给该公司旗下数万名员工发了一封贺电。在邮件中，马斯克指出，你们的执行力太令人惊叹了，尤其是在如此艰难的时刻，和你们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根据早期的实验结果，辉瑞和 BioNTech SE 开发的一个试验型新冠疫苗展现出了安全性，并使患者产生了新冠抗体，这使之前的候选疫苗处于领先的行列。45名健康人分几组接受了这款信使核糖核酸疫苗测试，其中24人接受了两次剂量不同的注射，12人接受了一次非常高剂量的注射，9人接受了两次虚拟的注射。接受两次注射的组别产生的抗体水平最高。瑞幸咖啡在周四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的备案文件中表示，陆正耀将继续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文件称，瑞幸咖啡董事会于2020年7月2日召开会议，对董事会特别委员会此前提出的罢免陆正耀董事兼董事长职务的提议进行审议。根据瑞幸咖啡的组织章程细则第101条，建议罢免陆正耀职务的提议未能获得出席此事董事会的会议并于会上进行投票之其他董事不少于2/3的赞成票，因此陆正耀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兼董事长。7月1日晚间，拼多多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黄峥以一封致全员信宣布了公司组织升级。经董事会批准，公司原首席技术官 CTO 陈磊将出任首席执行官 CEO， 而黄峥则继续担任董事长。黄峥在信中表示，卸任公司 CEO 之后，他将花更多时间和董事会制定公司的中长期战略，研究完善包括合伙人机制在内的公司治理结构，努力从制度层面推进公司再上台阶，逐步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公众机构。此外，黄峥还计划拨出部分股权，包括划出个人名下拼多多上市公司的 7.74% 的股份给到拼多多的合伙人集体。本周亚马逊的总裁贝索斯打破了他与前妻 McKinsey 离婚前创下的财富记录， 去年，这对结婚25年的夫妻离婚了。Mackenzie 获得了婚前两人在亚马逊的25%的股份，这相当于该公司4%的股份。Mackenzie 的财富也创下了记录，他现在的身家是570亿美元，是世界上的第12大富豪。Bezos 的大部分财富都与亚马逊有关，他持有的该公司约5700万股的股票占12%。截至目前为止，该公司的股价已经上涨了56%。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亚马逊从线上购物的大幅增长中受益。好，下面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的消息。黄金期货价格周四收盘上涨，原因是尽管美国经济数据有所改善，但投资者对美国和世界各地新冠病毒新增确诊病例所增加带来的经济影响感到担心。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10.10美元，报收于每盎司1790美元，涨幅为0.6%。美联储近日的降息可能会对黄金的投资者提高吸引力，这是因为黄金是一种非付息的资产。与此同时，美联储降息还倾向于推动美元汇率的下跌，而通常情况下，美元汇率下跌会促使以黄金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上涨，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成本将会变低。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原油市场方面。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周四收盘上涨，连续第二个交易日走高，原因是受到美国6月份就业人数增长好于预期的提振。此外，据此前一天公布的市政府数据显示，美国国内的原油库存创下了自2019年的最大单周降幅，这也对油价形成了支撑。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份交割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83美分，报收于每桶40.65美元，涨幅为2.1%。此前该合约在周三的交易也收盘上涨了1.4%。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周三公布的报告显示，截止6月26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了720万桶，终结了此前3个星期连续增长的势头。而根据标准普尔全球普世 S&P Global Platts 的调查显示，分析师此前平均预期该周的原油库存会下降270万桶。油田服务商贝克休斯 Baker Hughes 则在周五的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本周美国国内的活跃原油钻探平台的数量减少了3座，总数降至185座，原油和天然气钻探平台的总数连续第9个星期下降，并创下了历史最低水平。贝克休斯的这项数据可为美国未来的原油产量提供线索，钻探平台数量减少意味着产能可能下降，这对油价来说通常是个正面的因素。好，马上让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二个板块，本周的大公司的新闻。腾讯控股7月3日收盘上涨1.16%，报524.5港元每股，盘中最高涨2.03%，报529港元，创上市以来的新高。最新的市值是5.01万亿港元，约合6465亿美元，市值直逼 Facebook 的6650亿美元。短短3个月时间，腾讯股价累计上涨的幅度达到了60%。按马化腾目前持股8.42%计算，马化腾的身家超3800亿元人民币，稳居中国首富。百度周四表示，计划在未来10年增加在云计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其他新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为未来的智能经济做准备。该公司还表示，计划在未来的5年之内培训500万人工智能的专业从业人员。该公司一直在和中国200多所顶尖大学合作，开发与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相关的课程，并已经培训了100多万名人工智能专家。该公司还计划到2030年拥有500万台智能云服务器。据市场调研机构 Dell Oro 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在全球 5G 通信设备市场当中，华为以 35.7% 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爱立信以 24.6% 排名第二，诺基亚以 15.8% 排名第三，三星则以 13.2% 排名第四。比较2019年的第四季度，华为市场份额增长了 0.4%， 爱立信增长了 0.8%， 诺基亚下滑了 4.5%， 三星增长了 2.8%。 尽管华为的份额增幅不大，但仍然稳居第一，诺基亚的份额下滑最大，三星的涨幅最高。松下公司 Panasonic 计划增强在中国辽宁大连的设备用软件开发中心的能力，将在当地确保优秀人才，并与大学及创新企业合作，可在可应对物联网的家电及汽车车载产品方面提高竞争力。大连中心的新办公楼面积扩大至之前的 2.5 倍，现有700名员工，到2024年前将增至1000人规模。大连的松下的中心成立于2004年，最初只有16名员工。英国政府和印度电信大亨苏尼尔米塔尔赢得了对破产卫星运营商 OneWeb 的拍卖，使英国距离重新启动退欧后的太空雄心又进了一步。米塔尔的巴蒂集团旗下一子公司和英国政府各推出$5亿，预计该交易将于今年的年底之前完成。英国政府和米塔尔将各获得 OneWeb 的 45% 的股份，而 OneWeb 当前的投资者保留 10% 的股份。 OneWeb 是一家卫星物联网公司，其总部位于伦敦，该公司一直在建造一个低地球轨道的卫星网络。德国国际汽车制造商协会 VDIK 的数据显示，德国六月新车注册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40%， 全年的销量可能下降 20%， 创下自1989年德国统一以来的新低。 VDIK 的数据显示，德国六月新车注册量为22万辆，经日历后调整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40%。 这一数据反映了新冠病毒危机以来以及长达几个月的封锁措施的影响。2020年德国新车注册量预计下降 20% 至280万辆，创下自1989年以来的新低。丰田汽车公司3日发布数据显示，中国市场6月的新车销售量同比增长 22.8%， 达到了172,900辆。今年上半年，丰田在中国市场的累计销量同比减少了 2.2%，至753,100辆，当月本田下滑 4.1%， 为142,363辆，日产同比增长了 4.5%， 为136,929辆，马自达同比增长了 7.3%， 为21,002辆。通用公司 GM 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中国销量同比下降 5.3%， 至713,600辆，较今年一季度 43% 的下降幅度大为改善，显示其中国业务正在从新冠疫情当中的负面影响中迅速恢复。特斯拉向韩国 LG 化学增加了订单，后者计划今年开始在国内工厂为特斯拉汽车生产电池。 LG 化学正在将其韩国的部分产能向特斯拉电池转化，该公司在中国南京的化学工厂已经开始为特斯拉制造电池。目前特斯拉的电池供应商有日本松下、LG 和宁德时代三家。据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最新全球银行1000强的排名，中国有143家银行上榜。基于衡量银行实力的关键指标易基资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包揽前四名，显示中国最大银行对美国银行的领先优势有所增加。进入前十名的还有美国摩根大通银行、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花旗集团、英国汇丰控股和日本三菱日联集团。德国商业银行董事 Stephen Schmidtman 辞职，将于8月3日生效。该公司首席执行官 Martin 也提出辞职。因 Cerberus Capital Management 等股东日益呼吁对该银行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革，该行的监事会将在周三的会议上就其辞职提出辞职提议所做出决定。日立制作所 Hitachi 宣布对从 ABB 分离出来的电网事业公司完成 80.1% 的出资手续，新公司日立 ABB 电网公司于7月1日正式启动运营。2018年12月，瑞士工业集团 ABB 宣布向日本工业集团日立转让电网业务，日立 ABB 电网 80.1% 的股份的收购金额为 68.5 亿美元。日立计划在2023年以后完成剩余的 19.9% 的股份收购，将日立 ABB 电网完全子公司化。新公司将延续 ABB 电网业务此前的市场地位，在全球输配电领域的市场份额将会是第一。柏林格英格汉公司将持续加大投资中国，目前未确认的未来五年投资计划高达 4.51 亿欧元。伴随着中国关键 China Key 项目的启动和实施，柏林格英格汉成为跨国药企中第一个将中国全面纳入全球早期临床开发项目的公司，通过推动全球创新药中国同步，预计未来十年之内，柏林格林格汉中国将有71个新产品或新适应症有潜力在华获批。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 Walmart 将计划从8月份开始向其美国160个门店的停车场改造为临时的汽车电影院，一直运营到10月底，满足那些既想看电影又要担心感染新冠病毒的观众的需求。沃尔玛汽车影院将播放由崔贝卡企业 Tribeca Enterprises 策划的电影，该公司是崔贝卡电影节背后的公司，最近推出了一个夏季电影汽车影院系列，将电影、音乐和体育赛事带到尽可能多的美国汽车影院。谷歌和淡马锡控股正在就参与印尼电商巨头 PT Tokopedia 一轮规模在5亿至10亿美元之间的融资展开谈判，由软银集团旗下愿景基金背景的网络集市 Tokopedia 已与 Facebook、 微软和亚马逊等美国互联网巨头举行了会谈，但是谷歌和淡马锡在谈判中更加积极，这些谈判可能在未来几周内结束。美国财政部敲定了向5家主要航空公司提供贷款的条款，这是帮助航空业度过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援助计划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表示，美国航空集团 Frontier 航空、夏威夷航空、 SkyWest 航空和 Spirit 航空都已经同意了贷款的条件并签署了意向书。虽然航空旅行已经开始复苏，但需求仍远低于一年前的水平。航空公司的高管们已经表示，他们预计全面复苏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韩国 HDC 现代产业已经走完了并购韩亚航空的海外企业合并批准流程。现代产业于去年12月27日签订收购韩亚 61.5% 的股权的合同，并于今年向韩国反垄断机构公正交易委员会和其开展业务的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六个国家申请业务合并。去年年底，现代产业未来资产联合体与锦湖产业、韩亚航空签署股份转让合同。7月4日，本周六是美国的独立日假日，周五美国的股市休市。好，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财报的信息。麦克高士姆公司 Capri Holdings 公布了截止3月28日的第四财季的财年业绩，第四季度总营收是 11.92 亿美元，上年同期是 13.44 亿美元，其中 Versace 的营收是 2.13 亿美元， Michael Kors 的营收是 8.72 亿美元， Jimmy Choo 的营收是 1.07 亿美元，当季净亏损是 5.51 亿美元，上年同期净利润为1900万美元，财年总营收为 55.51 亿美元， 上财年为52.38亿美元，财年净亏损为2.23亿美元，上财年净利润为5.43亿美元。好，下面让我们来进入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话题讨论环节。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话题。首先呢，是有关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消息。中国平安召开了第11届董事会第15次会议，并决议为配合公司战略转型升级需要，加强执行官加矩阵集体决策机构，聘请姚波出任公司的联席首席执行官 co-CEO。同时，鉴于公司当前的决策体制、运行机制完备、人才梯队的完整成熟，经多年实践证明现行规模行之有效，公司董事会经审慎考虑同意马明哲个人提出辞去首席执行官的职务请求。辞任首席执行官之后，马明哲将继续担任董事长，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休会期间代表董事会推动公司贯彻执行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各项决策决议，负责公司的战略发展、战略创新、人才培养、文化建设以及公司的重大事项决策等职责，机会继续发挥核心的领导作用。马明哲为中国平安的创始人。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好吃的啊，就是 Shake Shack。 Shake Shack 在美国是非常有名的餐饮企业啊。 Shake Shack 即将进驻中国华南地区，首站为深圳。Shake Shack 将继续扩大与美心食品有限公司的合作关系，计划于2030年在华南地区至少开设15家这个分店，分别包括城市像深圳、广州、福州、厦门等等。双方致力于2030年在中国大陆一起经营55家 Shake Shack 的门店。目前美心食品有限公司经营着 Shake Shack 上海和香港的店铺，而北京和澳门的门店也正在有序的筹备当中，希望在2020年的后半年有开业。还有就是华为 HMS 全球创新应用大赛的 Apps UP 在全球启动，华为耀星计划为5个赛区提供了全球奖学金约为100万美元的现金，大赛获胜者有机会在华为应用市场上推广自己的应用，让这些应用触达17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亿名华为的用户。那看一看网易，网易打造全新文旅电音 IP。 国内的一线音乐制作人 Chase 在位于西子湖畔雷峰塔脚下进行了 Fever Live， 用灵动和现代的 Tech House 节奏为素有西湖实景之称的雷峰夕照换新感官体验，创下了超过140万在线观众，超越了268万的直播热度。来看一下啊， LG 化学重要自我伊碗全球官方微信全面上线。7月1日， LG 化学生命科学为配合全球产业化全球化产品的推广战略，全面上线伊碗全球官方微信，旨在为伊碗的消费者提供更加及时便捷有效的服务。那看一下啊，百济神州宣布任命 Angus Grant 博士为 Chief Business Executive。 百济神州 是一家药业公司啊，我们看到这个百济神州是现在要继续的进行全球的发展战略。好，我们本期的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